人们对习近平管理经济最友好的评价就是小孩子过家家，想起一道是一道。最近的一道就是为了缓和国际舆论的恶评，居然突发奇想要搞什么碳中和，一边为了政治报复拒绝进口澳大利亚的优质煤，一边要赶时髦碳中和，强制国内煤矿减产，结果就是最近的拉闸限电，既影响了民众的生活用电，也导致了工业停产，沿海大省工厂用电共二停五，严重阻碍了工业生产。说起小孩子过家家，就是小孩子不知道世事艰苦，凭想象的最佳结果玩。小孩子玩不碍事，如果大人也这么玩，就会玩出大事。习近平很善于权谋内斗，其他方面就难免弱智，不懂就靠懂的人拿主意。世界上很多领袖就是这么管理国家的，也管得不错，没有人是全才。可小习当了头就逐渐的膨胀了，真以为自己无所不懂，天纵奇才。还有就是疑心太重，对谁都不放心，只相信最会拍马屁的奸佞小人。于是有小人吹捧他是世界领袖了，应该赶上潮流也来一番绿色经济，首当其冲的煤炭就成了世界领袖的绊脚石，下令各大煤矿限产甚至关闭，制造了最近中国的能源危机，拉闸限电，甚至冬季无煤取暖。根据各方分析，这场能源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条，都是共产党自作孽不可活，反倒要老百姓承担后果。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共产党的半吊子经济改革，发电厂都已经市场经济自负盈亏了，电价却还是计划经济，由中央计划决定。煤炭价格升高了，导致电厂每发一度电就要亏损四分钱，发得多就亏得多，自负盈亏的发电企业当然就不愿意多发电。中央计划又不负责填补发电企业的亏损，谁是傻瓜呢？为什么煤价升高呢？小习一方面要政治报复澳大利亚，不买澳大利亚的优质煤炭和其他一些次要商品，另一方面小习又要搞什么时髦的绿色经济，不顾中国的能源格局，下令煤矿限产关闭，声称哪年哪年就要碳中和，成就世界领袖梦。这就造成中国的主要能源煤炭受到两面挤压，市场经济规律下的煤价自然就要升高。以上的三条原因就造成了小习的过家家经济，煤炭受到过家家式的两头挤压，价格暴涨，电价受到煤价的挤压，为减少损失不得不尽量少发电，于是用电单位就不得不拉闸限电，据说还有最严重的居然是供一停六，工厂几乎就没法开工了。还有的企业为了不停产不违约，只好自备发电机烧油发电，大大增加了用电成本。这还只是刚刚开始，更大的能源危机还在马上就要到来的冬季。取暖从来就是中国冬季的大问题，前几年为了应对国际批评，搞了一个大乌龙，不准烧煤取暖。你城市可以靠进口天然气减少烧煤，农村烧点煤碍你什么事儿呢？皇朝政治的特点就是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，中共比皇朝还甚，一声令下不讲理，所有烧煤取暖的炉子都被销毁，苦了农村小城市的居民。这次更厉害，你有炉子也不一定有煤烧，全国都缺煤。共产党肯定先保证工业生产和城市取暖，老百姓是否挨冻，那是党要关心的问题吗？党除了口头之外，什么时候关心过老百姓的冷暖呢？小习更是只关心崛起当世界领袖，党也只不过是他的驯服工具而已。想当世界领袖不是错，不懂装懂过家家就危险了。我80年代初就在狱中写信提醒陈云，经济想要大发展就要大力开发能源，只靠节省肯定会耽误经济发展。之后中共改变政策引进外资开发能源，才有了这些年的大发展。连这么点常识都不懂就瞎搞，怎么能不出错呢？这也是权谋家治国的必然吧。